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系统神学100讲第39讲。亲爱的朋友，今天是第十次谈到基督论。王老师从弥赛亚看基督之后，今天将谈的是基督的神人二性。哥林多前书15:17说道，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假使没有复活这件事，我们就没有安慰和指望了。看，我们的罪孽、死亡和地狱，以及一切的重担，主耶稣基督都替我们背负在他的身上了。这一切都不能压服他，他的能力太大了。他从这些之下复活了，又胜过了一切，叫一切都要服在他以下。他这样的行为是要使我们脱离一切罪的捆绑，使我们胜过。感谢主。亲爱的朋友，让我们预备心，这时候听基督论，王老师谈基督的神人二性。
分享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我们感谢神，关于基督论我们已经进入第十次了，现在是第38讲。今天的主题是基督的神人二性。基督的神人二性，关于基督的神性，我们在三一神论的时候已经讨论过了，所以今天不再重复。如果有需要的可以回头去听，如果有录音带的话。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基督的人性，这方面我们以前比较少提到，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一方面。基督的人性，我们可以从以前讲起。基督还没有降生以前，他有没有人性呢？这是一个神学上有争议的。那么根据我们前几次曾经查过，耶稣可能或者说很可能在旧约的时候已经出现过了，那么这个属于这个相对的真理。那么王老师相信是来过，但是如果有人不同意，这个并不像一般基督教真理那么严重，所以还是可以讨论的。那么谈到耶稣的人性，那就提到什么时候开始的。他是一开始他是不是在时间中开始的呢？这是一个大问题。应该不是这个耶稣他是造物者，他不是后来才出现的。那是不是他一起初太初的时候就有神人恶性呢？其实圣经没讲那么多。旧约里面我们从上次十几处的线索可以看出，很可能是以前就有人性了。然后他什么时候才开始有身体的呢？比较一般保守的传统的讲法是从他道成肉身，或者说从玛利亚被圣灵感孕然后生下耶稣才开始的。但是如果我们以前看的那十几次是耶稣用人身出现的话，很可能他在永恒里面起初就有身体了。那么后来在圣灵感孕的时候 它可能又变小了，然后就慢慢长大，又生下来，又慢慢长大，成为大人。那么这个奥秘，圣经实在没讲那么详细，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不是那个细节上圣经没讲的部分，我们今天要来看圣经已经清楚启示出来的部分，就是关于耶稣神人二性一些有圣经根据的地方。首先我们提到的是说，他降生以前如果没有身体的话，至少很可能已经有人形，或者人用人形显现过了，很可能的事情。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谈到他的为什么他说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有百分之百的人性呢？关于这方面我们要从几方面来看。第一方面就是从他的家世或者他的出身来看，他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他从妈妈肚子被生下来的，他是玛利亚所生的。好，这是一方面，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当然也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他不是男女结合生的，他是圣灵使玛利亚怀孕。好，然后他生下来，他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大卫的子孙，这个圣经是一再一再提到这件事情的。好，那比如说罗马书一章三节，论到他的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所以他的肉体也是跟我们凡人一样，从妈妈肚子生出来的。好，那这个是从他的出生来讲，他是玛利亚所生的，他是亚伯拉罕的后代。另外耶稣被称为人，也自称为人，我们比较熟悉的可能是人子，人子这个称呼，人子是人的儿子，就是人的意思咯。那么耶稣常常自称为人子，他也被人家称为人，但是有一些人看出他是伟大的拉比，有些人更进一步看出他是神子，那么很少就是了，很少人看得出来。好，关于被称为人的圣经常常提到的，我们来举几个例子。例如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节，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二节，这边这个彼得跟众人讲道的时候说，以色列人啊，请听我的话，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好，这边提到的是拿撒勒人耶稣，说他是一个拿撒勒人，不能，他没有说这是天上来的人，他讲拿撒勒人耶稣。好，所以这个是一般常常很普通的称呼。例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一节，临前十五章二十一节提到，死既因一人而来，使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前面那个死因一人而来是讲亚当一个人带给众人这个因为带来罪，然后就带来死亡。那么基督一个人，然后也带给众人得救跟复活，所以这边描写耶稣是一个人。好，所以耶稣被称为人，那么他也很喜欢自称为人子，自称为人。其实我们知道耶稣是又是神子又是人子，可是他常常自称为人子，很少称自己为神的儿子，这是很特别的事情。如果你这个事业做得很大，那么你在名片上面呢，还有很多个头衔，那么你会用跟人家介绍的时候，你会用小的头衔还是大的头衔呢？其实一般人如果他是董事长，他也喜欢人家称他为董事长那不管他懂不懂事，他就喜欢人家称他为董事长。那么如果他一方面是董事长，一方面在另外一个公司是兼一个什么比较小的职位，那么他就喜欢人家称他那个大的职位。好，这是人之常情，可是耶稣相反，他是神子又是人子，可是他一天到晚称自己为人子人子。好，这个是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百分之百的就是一个人，他有人的要素，他有身体，我们知道他道成为肉身，然 那么这不但约翰福音第一章讲，这个约翰一书四章二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都讲这个事情。他有肉身，这个肉身不是暂时的，不是暂时变一个肉身的样子给你看一下，不是的。耶稣的肉身是永远的，他在世的时候他有身体，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他跟门徒一起吃饭，一起工作，一起休息啊，等等啊，他有一样的身体。他死的时候有没有身体？有。他死的时候，他的灵魂虽然到父神那里去的，跟他跟我们一样，这个身体在坟墓里面，然后这个他复活的时候有没有身体呢？有。他复活不是灵魂复活成为不朽之灵，不是的，他是带着身体复活的。那么很多人看过他的身体，甚至跟他一起坐席听他讲道，还可以跟他一起吃饭。耶稣复活向很多人显现，所以他的身体是一个永远的身体，他会死亡，可是他复活之后变成永远。好，他不是说执行任务完毕，为我们人类钉十字架之后，然后肉体就消失了，不是这样子的。基督教不是反肉体的，我们说反对的是属肉体，把肉体当作上帝一样，这个是说我们所反对的，并不是反肉体。肉体耶稣是过去现在到未来啊，他的肉体都一样存在，他是永远的。好，他不但有人的肉体，而且他有人的灵魂。如果只有肉体而里面没有人的灵魂，那这样算是一个人吗？不算哦。我们在谈基督论的偏差的时候，当然有的偏差就认为耶稣只有人的肉体，然后那个加上神性，是神的灵魂和人的肉体结合，把人的肉体只当作一个器皿而已。他玛利亚生下的是这个神的器皿，是一个肉体，然后神性才住了进来，他没有人性。还有一些异端初期教会是这样主张的，我们说这是不对的，因为没有人性就不是人，不是人就不能替人来接受罪的刑罚，就不能代替人啊来受这个死刑，也不能赎人的罪了。所以这个耶稣有人的灵魂，这方面的圣经其实很多很多的啊。圣经来形容人的心灵或人的心、人的灵啊，等等，好，主要有两个字在希腊文，一个叫 pneuma 啊，一个叫 psuche 啊，这两个字其实区别不大。有人说一个是灵，一个是魂，其实不是的啊。这两个字常常是可以互相交换使用的。好，这两个字有时候翻成心，有时候翻成灵都可以的，灵魂翻成灵魂也可以的，因为这两个字的区别不大。所以我们以前讲人论讲三分法的时候已经讲过了，那么这两个字用在人身上，但这两个字也用在耶稣的身上，跟我们一样有那样的心灵跟人的灵魂。那他也跟我们人类一样有经过一个成长的过程。耶稣不是生下来什么都会，生下来马上会讲话，马上会做算术啊，马上会很能干做很多的事情，其实不是的。他也是跟我们一样有经过一个长大成熟的过程。那这个我们很熟悉的一节圣经是路加福音第二章五十二节。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这边说，这个啊，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所以你看这个智慧也是慢慢增长的。他虽然是全能的神来到人间，可是他的身体也是跟我们一样是一个有限的身体，他的人性跟我们一样也是一个有限的人性，是有所限制的，有所不知，有所不能。耶稣为了让我们有限的人可以认识他，所以他把自己 啊，甘愿成为有限，住在我们有限的人当中，好让我们有限的人可以认识那无限的神。好，所以他是跟我们一样的，有这样的身体慢慢增长，也跟我们一样有这样心智慢慢启蒙啊，慢慢懂事，慢慢增长。那所谓慢慢懂事，不是说他做坏事，然后后来变乖，不是这个意思哈。他从来就没有犯罪，但是呢，他人天小孩子的时候，很多事情他还是处于不知道的阶段，因为他成为一个人子。好，这个是谈到他的这个出生跟成长的过程。他不但要有一个身体跟心智慢慢成长的过程，他也有一个因为学习而变成成熟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看两节很代表性的圣经，都在希伯来书。我们先看希伯来书二章十节，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请打开。这里提到，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请注意，这边提到耶稣是万物所属的，我们万物都属于他。万物所本的，我们有都是出于他。那么他是耶稣，他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这是这些信他的人。然后他是救他们的元帅，那他自己本身呢？他自己本身还要因所受的苦难才变成完全，这也是合宜的。连耶稣都受过苦难的熬炼，才走向一个成灵性的一个完全。那不是说他生下来的时候不完全有亏欠，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生下来的完全是一个还没有经过增长的一个完全啊，就好像小婴孩啊，生下来也很完全啊，五官俱全啊，活泼可爱。可是那个完全比起他经过学习之后的完全来讲，那个完全是比较无知的完全，后来那个完全是比较有智慧的完全。所以耶稣从小虽然很可爱，那么也很聪明，但是呢，他还是经过成长的过程，甚至也还经过苦难的熬炼，他才真正走向一个长大的成熟。好，这是一节我们很熟的。另外希伯来书二章五，希伯来书五章八节也讲类似的事情。希伯来书五章八节，这边说耶稣他虽然是儿子，还因为所受的苦难学习顺从，学会了顺从，因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从。没有考验过的顺从还不算真的顺从，要经过考验过，甚至有所痛苦有所亏损，他还愿意顺从神，这种顺从才是真的顺从。像亚伯拉罕献以撒，有经过这样子的熬炼，那他顺从。那么我们如果碰到一些苦难的时候，我们要首先要想一想的是耶稣的榜样，说这样的苦难是不是上帝给我的熬炼呢？当然有时候实在不是上帝主动降下的熬炼，有时候是因为我们不小心所犯的错，然后带来一些痛苦的后果，这也是很可能的。但痛苦的后果也可能是神的管教，经过管教之后也可能是比较，也会在主里面的管教是会让我们成熟的。我们也要来练习像耶稣一样，碰到苦难我们不是埋怨，而是靠着耶稣我们顺从，然后呢来对付，然后靠耶稣来得胜，然后我们就因受这些苦难就可以完全。这个完全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这个人变成毫无缺点完美像神一样，其实这个完全的意思就是成熟，在一个很成熟的状态里面。好，这个是谈到耶稣要经过学习啊，经过一个成全的过程。另外我们要来看到耶稣也是跟我们凡人一样，我们人性的一些需要啊，他也都可以感受得到，他自己也感受到了。例如说他会饥饿啊， 圣经有些地方提到他去买东西吃，他的门徒去为他买东西吃，对不对？好，那么他也是啊，如果不吃他会饿的，那不喝他也会渴的啊，他也要喝水。那么这个圣经很多，我想不用举例啊。那他做太多他也会疲倦的，圣经约翰福音四章六节提到他的疲倦，然后他也是需要睡眠的，这个四福音也有很多的记载，然后他也是会衰老的，这个要特别注意，我们曾经提过，我们特别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八章五十七、五十六、五十七节，八章五十六、五十七节，这边提到耶稣不但衰老，而且他是早衰哦。我们怎么知道？请看八章五十六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耶稣讲这个话很特别哦，五十六节，他说祖宗们在仰望着要看到耶稣。哇，那些仇敌听了就很生气啊，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你怎么敢说亚伯拉罕在仰望你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么今天不是在谈耶稣在还没生以前是什么情况啊？耶稣是本来就存在的，不是从玛利亚生下来他才开始诞生啊，现在两千岁，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比两千岁比万万岁还要多岁，他本来就在。那我们今天不是谈这个，我们今天谈的是说这个五十岁的问题，为什么那些仇敌说你还没有五十岁，这一句话里面已经看到一些奥妙在里头了。仇敌的目的要把耶稣讲年轻一点还是要讲老一点呢？这里是要把他讲年轻一点，因为耶稣在五十六节说他比亚伯拉罕更老，仇敌听得很生气说，你还这么年轻，看起来还不到五十岁啊，你怎么敢说你比亚伯拉罕更老呢？他们是这样讲，那个辩论的意思就把对方压下去。换句话说，耶稣看起来实际上是超过五十岁，他们都故意讲说啊，你这个看起来还不到五十岁。为什么？他们要把耶稣讲扁一点。那耶稣为什么看起来是五十岁左右的人呢？当然这是因为他太劳累了。他说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的狐狸有洞，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他不但没有好好休息，有时候因为太多群众的需要，他是吃饭可能也有很多不正常的，所以就变成这样子啊，这个有点早衰的样子，好像五十岁的人呢。那这个也不稀奇，因为以赛亚书已经有预言了。我说对我们熟悉以赛亚书的来讲觉得不稀奇，其实是稀奇的，神竟然为了我们的缘故要成为一个会衰老的人。这耶稣是何等伟大的牺牲啊，他不是钉十字架的时候才牺牲才受苦，其实这样一个永远不老的神竟然为了来亲近我们，成为一个会衰老的有肉体的这样一个身体啊，这是让我们看见的，不但是一个有肉体的身体，实际上说他是有最深的形状的啊，他只是没有犯罪而已。好，他会衰老，我们刚刚花了一些时间谈这件事情。那么他也会受苦，神在天上是不需要受苦的，可是呢他跟我们一样有肉身，有这个肉身，他不是一个特别的肉身说永远不苦的，不是。彼得前书四章一节告诉我们，比前四章一节告诉我们说，基督既然在肉身受苦，你们也要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好，这边提到耶稣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在肉体有肉体就会有一些痛苦，他也受过这些痛苦。那么一个人如果有这个受苦的心智，我们不是说自讨苦吃，而是说有这个心智，如果是出于神啊，这些苦啊，我也欣然接受，受过这些苦，有这种勇敢不怕苦的话，那么这边说就已经跟罪断绝了。因为你既然不怕苦， 那么罪恶常常是给你一些甜头，对你来讲吸引力不大啊，你不怕苦，那他要吓你也吓不倒。所以这个是谈到耶稣他的痛苦，也顺便提到对我们的勉励。接下来耶稣跟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他不但生老，圣经没有说他病啊，但是他会这样老，看起来三十出头竟然像五十岁，那么从某个角度来讲也是一种病哦。然后死了，他经过人生的这个完整的过程，他死了不是一个样子而已，他真的跟我们一样，肉体完全不会动了，断气了，真正的死亡。耶稣是真正的死亡。那这是看到人生的过程跟人生的需要来看，耶稣通通有。接下来我们从情感来看，耶稣跟我们一般人一样有各样的情感，他会欢乐，对不对？这是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一讲的，他会怜悯，马太九章三十六节，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他会忧愁，很多啊，这个马可福音三章五节，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他不要忧愁，他会愤怒。马可三章五节提到他的愤怒，约翰福音二章十七节提到他的愤怒，所以他会伤痛，人情啊，他这些他都有，只是没有犯罪而已。有关耶稣的感情啊，王老师印象最深刻的是耶稣去大玛利亚家里的时候，这个拉撒路已经死了，已经超过三天了，耶稣才来，实在说一般人认为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所以他们很伤心的哭。那么耶稣看到这个情况，圣经上就说，这是全圣经最短的一节圣经，说耶稣哭了。耶稣为什么需要哭呢？这是很不容易明白的事情。为什么不容易明白？因为他过一会儿就要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他明明知道拉撒路一会儿就要复活了，他怎么还哭呢？因为他跟一般人一样是有这个人情，有感情的。他看到人家那么伤心，他不会无动于衷。他看到人家对弟弟的死亡那么伤心，他也觉得难过，也觉得同情。所以他是有这样子的这种人情之长，本来就是按神的形象造的，他都有这些表现。那所以这个是从各方面的分析来看，说耶稣有人的身体，也有人的灵魂，而这样的人的灵身体有一天会死，我们知道，可是死不是消失，我们上一讲提到死以后还要复活，还有永恒的身体。那么灵魂呢？灵魂死的时候到耶稣那里去所以我们有一天耶稣再来，我们灵魂跟身体又结合。那么耶稣也是跟我们要有身体还有他的灵魂，他死的时候，他断气之前，他跟天父说，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那我们知道他有跟我们一样有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虽然他是神的儿子，可是呢，他为了救赎我们，他就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这是希伯来书二章十七节，二章十七节讲的，他为了救赎我们就凡事跟我们相同。为什么这样子呢？为了救我们需要跟我们相同，因为他是用人的身份来代替人，所以他如果不是人的话，只是一个幻觉，一个幻影，那么他就不能用人的身份代替人。他是来救赎我们，他凡事跟我们相同，只有一件不相同，就是他没有犯罪，没有犯罪。我们人是亚当的后代，都有犯罪。耶稣是不是亚当的后代呢？这是一个要注意回答的问题啊。圣肉体说，圣经上说他是大卫的后代啊，大卫的子孙等等啊。那其实这个，他是一方面从大卫生，一方面他从神生的。路加福音第三章谈耶稣的家谱，一路追追追追追到最后说，亚当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实在是有双重身份。 他又是神子又是人子，从人子的角度来讲，其实是有软弱的，可是他的软弱并没有演变成犯罪。我们知道他的软弱是我们最熟悉的，是在客西马尼的祷告说，父啊，如果可行，求你把这边挪去。可是也跟他跟我们凡人一样，有一些软弱之处，当然我们不能跟他比，他刚强多了。但是呢，他虽有软弱，可是他却没有丝毫的犯罪，没有走上罪人的道路。这个是谈到关于神人恶性的一个重点。另外一个重点，耶稣是神，这个是我们在第十五讲的时候已经讲过了。耶稣有百分之百的神性，他同时有百分之百的人性。那么这样神人恶性在他心里面，难道不矛盾不冲突吗？其实这是人的思想，人以为有这个两个性就一定要冲突，其实不是的。耶稣的人性因为他神性的保守，他根本就不必去这个顺从世俗，他的人性就顺从着神性，所以没有问题，这个是可以解决的问题。耶稣已经解决了。那耶稣在世上的岁月，他既然有神人有两种的性，我们英文用 nature 这个字，这个有两个性，神性人性他都有，两性都是完美的，神性完满，人性也完满。可是是不是他在地上的表现都是两边的表现都很平衡呢？其实不是。耶稣虽然行神迹几次，或者说多次行神迹，可是比行神迹更多的时候平常他是这个跟我们人一样的生活，他不强调他行神迹那种神子的大能那一面。他在日常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是称呼自己是人子，是人的孩子。关于这一件事情这个圣经上有一些线索我们可以了解。四福音里面我们可以用统计的方法来了解耶稣这个神人恶性，耶稣自己是怎么看的。这个四福音里面大多数的地方耶稣称自己是人子，这个有几次你知道吗？有八十几次自称是人子。他虽然有神人恶性，可是他不强调是神性那一面，他反而强调自己是人的儿子，强调人性这一面，有八十几次之多在四福音里面。但是也有很多次人家称他为神的儿子，多少次呢？差不多20次。这20次跟80次又差了4倍，对不对？所以多数的时候耶稣称自己是人子，那么他很少讲自己是神子，但是有人称他为神的儿子，大约有，或者说认出来了，大约有20次之多。但是这一个我们要注意的是说，圣经还有特别的形容方法，比如在约翰福音有3次提到耶稣是独生子，神的独生子，只有约翰福音这样连续3次讲耶稣是独生子，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他是人子又是独生子，这不冲突接下来我们可以看这3次在哪里，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记下来约翰福音1章14节，上帝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1章18节，另外3章16到18节，这些地方是连续3次提到耶稣是神的独生子。那么耶稣谈到自己是神的儿子，这样的次数多不多？我们刚刚说过了，实在不多。但到底有多少次？其实只有3次，而每一次呢都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记载了3次他称自己是神的儿子。那么 可见耶和华有很特别的地方，跟其他三卷不太一样。那么谈到这个自己是神的儿子，他自己说了就这样三次而已，是在九章三十五节，还有十章三十六节，十一章第四节，第四节这些地方。好，所以这个他只说自己是神的儿子只有这三次。那么有另外有时候人家说他是神的孩子，在他这个当然他这是两个都有，但是我们刚刚从这些统计数字你就发现耶稣是很强调很重很不平衡的，可以这样啊，他大部分那么时候就想到他是人子，他来表达跟我们的认同，也让我们可以认同于他啊，这个是谈到耶稣神人恶性这方面。那么神性完全，他是百分之百的神，人性完全，他是百分之百的人，他又是有限又是无限，人是有限神是无限的，竟然结合在这一位基督身上，而他却好像没有困扰啊，可以结合了这样子的啊完美，这个是我们很难想象的。有人在这方面弄错了，就会产生这个耶稣有双重人格或者双重位格了，那这当然是不合圣经的思想。好，关于这个耶稣的神人恶性，我们下一次还要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人恶性，它跟我们的救恩有绝对的关系。还好他是神人恶性，要不然我们几乎没有得救的可能啊，所以这个是对我们的救恩有重大的关系，我们下一次还会来看这一点。另外下一次也会来提到这两性之间到底是怎么联合的，那么是怎么相通的，还有信不信这个会不会对人生啊有一些影响，还有圣经有多少地方谈到耶稣的这一个两性，可是却啊只有一个位格呢？啊，这些重要的圣经，我们在下一次都会来处理。今天我们感谢神，我们就先为今天的学习来献上感恩。我们进行已经到了第这个三十九讲了，我们下一次就要进入第四十讲，讲基督的神人恶性下。下篇我们上篇刚刚告一段落，愿神带领我们有这个属灵的渴慕，当一颗一颗过来，当渐渐这个属灵的拼图在里面完整，这个我们的人生也可以开始来活出基督，活出神性方面神的形象，活出耶稣这没有玷污堕落过的人性的生活。他虽然凡事跟我们一样，但甚至于希伯来书说他取得这个最深的形状，但是他没有罪哦，啊，这是最特别的。好，这是提到说人性其实也有不犯罪的可能，如果当初顺从，那么没有产生罪的话，算顺从就没有犯罪了，可是他亚当夏娃不顺从犯了罪，我们今天怎么办呢？我们今天学习这样的顺从。好，我们看见这些之后，我们除了感恩，我们也存着祷告的心，愿神赐福我们还有几次的基督论，越来能够越完整的把有关基督的重要应该知道的事情能够讲的听的都被同一个灵所感动，能够进行的很顺利跟完全。奉耶稣的名，我们在进行这样的课程，我们也赐福每一位听众朋友，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我们要坚决相信基督已经背负了我们的罪，使我们不再死亡。 这就是复活在你我以及凡相信基督的人身上所发生的效果。假如我不这样相信，不领受这个恩赐，我就大大辜负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了。凡是心里相信这个胜利的人，就已经得救了。凡是不纪念主受苦与复活的人，就没有指望，因为唯有主耶稣基督能把我们的罪践踏在他脚下。从创世之初到现今世代，只有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感谢主，我们能有平安的日子，因为主将一切的恩典都白白地赐给我们了。亲爱的朋友，别错过系统神学100讲第40讲，让我们继续学习真认识这位来到人世间成为人而为我们死又从死里复活的真神主耶稣基督。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如果您有什么心得或有什么意见，我们竭诚欢迎您来信告诉我们。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Thank you.